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8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表示，美方认为土耳其很快就会同意瑞典加入北约。日本外相特访基辅，强调东京将会坚决支持乌克兰。国防部长奥斯汀住院多日未通报白宫，引发质疑。波音737客机爆发舱门空中脱落，目前已经停飞接受检查。桑德蒂斯表示，他正在研究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将拜登除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目前正在在中东地区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表示，土耳其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批准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咁代表华府同佢嘅盟国受挫嘅争端即将结束。上星期，土耳其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啱啱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咁亦都系土耳其喺拖延19个月之后，喺扩大北约集团一事迈出咗关键嘅一步。跟住落嚟，土耳其将会喺国会进行全院表决。这个星期，布林肯正在为解决加沙走廊冲突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他在访问第一日就提出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他在希腊向媒体表示，在土耳其，我们还讲到未来几个星期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最后步骤，不过他就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年之际，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星期日出其不意到访基辅，强调东京将会坚决支持乌克兰，并且宣布提供3700万美元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和5台发电机，帮助乌克兰渡过另一个寒冬。当日上川洋子在基辅一个防空洞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召开记者会，而就在访问的当时还因为战事防空洞外面发出警报。同库列巴一起坐在地牢的上川洋子说，日本会坚定支持乌克兰，以便乌克兰可以恢复和平。他亦都表示，我可以感受到目前乌克兰情势是几咁紧张，我要再度针对俄罗斯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予以强烈谴责，尤其是在目前的新年之际。同一日，上川洋子亦都走访了基辅郊外的布查市，表示对所见景象感到震惊。当地平民曾经在2022年俄军入侵的时候受到屠杀。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因为住院多日，并没有及时通报隐瞒消息，受到外界批评。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莱德星期日指出，奥斯汀部长目前仍然住在医院，但是由于私隐原因，五角大楼不能够透露他的病情以及促使他入院的原因。据通报，奥斯汀是在新年当日因为一次可有可无的医疗手术之后出现并发症住院，现在在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不过包括拜登本人一直到上星期四，即是奥斯汀入院3日之后，白宫才收到他通报的病情。奥斯汀未及时披露住院情况一事亦都引发部分批评，因为咁违反了政府高级官员的健康问题必须要迅速公布的惯例。随后70岁的奥斯汀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确保公众适当知情。上星期五，由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号客机发生一宗机身舱门脱落的意外，令美国下令国内所有的 MAX 9型号客机停飞接受检查。那是 MAX 型号飞机好不容易走出5年多的两宗重大空难阴影，现在又再度引发安全忧虑。5号当晚， 东阿拉斯加航空编号1282的班机由波特兰起飞没几耐，正要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一个舱门突然在空中脱落，令机上171名乘客暴露在惊人的狂风气流之中，亦得令班机紧急掉头返回机场，庆幸并无人员严重受伤。但是事件仍然令乘客惊恐万分。目前世界各地大约有200架波音 MAX 9客机投入服务，美国有171架，其中出事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有65架，而联合航空的79架就是最大客户。目前 MAX 9客机已经被勒令停飞接受检查，阿拉斯加航空和联合航空这两日已经取消大约440个航班。上星期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向媒体表示，在民主党各州尝试将前总统川普由选票中除名之后，他正在研究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将拜登总统除名的可能性。上个月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不能够出现在该州的总统初选选票，随后川普已经提出上诉，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该州的裁决，法院已经同意审理此案。对于这个事态发展，德桑蒂斯说，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偏袒某一党派的州务卿，他们就会对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穷追猛打，那只会导致以牙还牙。德桑蒂斯说，实际上我现在正在在佛罗里达州研究这个问题。他表示他正在尝试提出可信的理由将拜登移出该州选票，因为拜登的政策已经造成800万非法移民入侵美国。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金球奖最大赢家奥本海默囊括五项大奖；泽连斯基敦促欧洲合产武器，话俄罗斯可被击败；日本石川强震已知168人死亡，落雪增加救援难度；阿波罗之后，美国民间企业带头挑战重返月球；以军在加沙发现伊朗训练哈马斯制造武器的证据；中共对港人跨境迫害，程翔建议发声揭露。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第81届金球奖颁奖典礼7号举行，为荷里活颁奖季揭开序幕。历史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一举攞低戏剧类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配乐等五项大奖，成为今届金球奖的最大赢家。去年夏天席卷全球票房的《芭比》最终攞低了新设立的电影与票房成就奖和最佳原创歌曲两项大奖。由女星 Emma Stone 主演的《Poor Things》击败了票房巨作《芭比》，赢得音乐与戏剧类最佳影片。在电视类别方面，继承之战 Succession 攞低戏剧类最佳影集，大红餐厅则夺得喜剧类最佳影集。贝尔哥罗德州州长8号表示，受乌克兰空袭影响，俄罗斯当局疏散边界城市贝尔哥罗德大约300名居民。俄罗斯当日上午尖峰时间对乌克兰各地展开大规模飞弹攻击，造成多人受伤。乌克兰空军7号则说，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发射了28架攻击无人机和3枚巡航导弹。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了21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通过网络连线在斯德哥尔摩防务会议上边说，他相信俄罗斯可能被击败，并且警告说，乌克兰战争显示欧洲应该同乌克兰联合生产武器，建立一个充裕的防御武器库。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亚斯·彪斯壮表示，瑞典承诺支持乌克兰。 日本外相上川洋子星期日突访基辅的时候亦都承诺支持乌克兰。英国国防部礼拜日说，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正寻求增加资源和人员，因为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的内部安全造成动荡。日本石川县强震发生满一个礼拜，石川县公布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最新伤亡数字，直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1点，已经确认至少168人死亡，至少565人受伤，失联人数暴增至323人，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搜查。受到冷空气影响，能登地区出现大雪，能登半岛地区出现低温和落雪。受灾最严重的轮岛市最低温度零下 2.1 度，诸州市零下 0.2 度。现在积雪量仍然达到8至11公分之间。大雪除了对救援工作增加难度之外，降雪期间能见度降低，积雪隐藏地震造成的道路裂缝和塌陷，对物资运送构成严重风险。气象局预测能登半岛等地9号至10号可能会落雨，必须充分留意土石流、雪崩等情况。灾区的低温预料亦将持续，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失温症。美国打算今年重返月球，联合发射同盟全新的火神半人马座运载火箭8号凌晨2点18分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各空军基地发射，展开首次的飞行任务，并且运载航天公司 Astrobotic 的 Peregrine 月球登陆器。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Peregrine 将在2月23号登陆月球中纬度地区的黏稠湾。总部位于匹兹堡的 Astrobotic 执行长桑顿在发射前表示，自从阿波罗计划以来，带领美国首次重返月球表面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航天机构能够在离地球最近的这个天体上实现软着陆。前苏联率先在1966年实现，美国紧追其后。美国仍然是唯一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美国目前正在转向商业部门，试图激发更加广泛的月球经济，并且按照商业月球有效负载服务计划，以极低的成本运输自己的硬件。以色列国防军 IDF 礼拜日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在训练哈马斯制造和发射精准火箭弹和其他战略武器。目前还不清楚哈马斯是否部署过制导导弹，或者只是处于研发的阶段。以色列情报部门表示，如果没有伊朗的资金、后勤支持和培训，哈马斯不可能完成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亦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战斗力水平。以军礼拜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更加证明了伊朗的参与。这些武器系统是在以军穿过加沙地道100米之后才发现的。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确定需要对这个地区展开更加深入的调查。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一直引发美国的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警告伊朗说，小心一点，不要插手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海外港人组织时代公民教育平台6号在网上举办香港前景论坛，题为中共在美国对离散港人的跨境迫害。美籍华裔历史学者、传媒工作者龚小夏指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无处不在。除了孔子学院，在政界方面，美国上层的政治集会中最近10年越来越多大陆人参与。另外，在针对中国的法案推出的时候，中共会对每种行业动员，利用中国市场利益勾结当地人，令最后的对华法案漏洞多。资深传媒人程翔建议离散的香港人要变成海外社会的一份子，等中共一有举动的时候就即时发声，不要对勇敢发声的人泼冷水。至于海外的港人，要在海外将香港在短时间被摧毁的经历话给外国知。他认为要通过香港的教训，唤醒国际充分认识中共的邪恶。
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新防长系草包，升迁内幕被揭；美防长住院，拜登被五角大楼蒙蔽四日；经济泡沫爆破真相；深圳危机，街头充斥住流浪者。中共新防长系草包，专家揭佢快速升迁内幕。中共国防部长职位悬空两个月后，日前任命前海军司令员董军为国防部长，引发外界关注。了解共军内情的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说，董军实际上是草包一个，难以服众。亦有专家认为，这种人事安排说明中共党魁习近平已不信任身边将领，和军队高层关系非常紧张。在上个月29号下午，中共当局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部长，前任防长李尚福在去年10月被免职，至今生死不明。期间外界对国防部长人选有多种猜测，但没想到会是董军。公开资料显示，董军1961年生，是山东烟台人，曾长期在海军机关工作，历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东海南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员等。在2021年8月升任海军司令员，次月晋升上将。按照海军的惯例，没有担任过舰艇长的资历而跃升到海军司令的位置几乎不可能，而董军的快速升迁打破这项惯例。外界分析称，习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长，可能是认为他能够在应对台海和南海局势中发挥作用。对此，前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日前对大纪元表示，董军是舰艇学院毕业，但没有上过舰艇，亦没有出过海，一直在机关里面，对打台湾不起任何作用。对于董军的快速升迁，曾经同董军共事的姚成说，海军机关的领导很多都是山东人，很讲究老乡观念，董军是山东老乡，生得比较精神，就将他调入来做参谋了。董军的长处是见到哪个都很客气，同哪个都讲好话，特别善于同领导搞好关系。姚成较早前在海外 X 平台发帖说，董军由习近平一手提拔，基本上就是草包一个，军队现在是用奴才不用人才，悲哀。大纪元分析，董军成为国防部长，向外界传递的信号是习不信任中央军委中的张友侠和刘振立，而刘振立遭遇习的戒备，可能和习不信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有关。因为张友侠和刘振立是参加过对越南战争的上下级。旅美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认为，董军将来的前途举步维艰，他连升三级和秦刚一样会被羡慕和妒忌，然后被架空。如果董军将来出事，那中共军方会一片幸灾乐祸。美防长入住 ICU， 拜登被五角大楼蒙在鼓里长达四日。美国70岁国防部长奥斯丁日前传出从元旦起就因医疗并发症住院，相关病情未对外公布。现在又有消息指，拜登和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对事件不知情。美国政府官员在今个月6号透露，拜登、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这几日都不知奥斯丁元旦住院。五角大楼直到4号才将情况通知白宫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于政府高层被蒙在鼓里长达四日。 CNN 说， 事件反映奥斯丁病情缺乏透明度的程度令人震惊，美国正值应对无数的国家安全危机，这种保密做法和总统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和内阁成员的正常做法背道而驰。奥斯丁在6号发声明，将延误通知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说我理解到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保公众得到适当信息，但他又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是我的医疗程序，我对于是否披露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现年70岁的奥斯丁在美国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拜登，他的职责要求他随时准备好应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安全危机。五角大楼在5号证实奥斯丁早在元旦就住院的消息。国防部发言人赖德说，奥斯丁因为最近的选择性医疗程序出现并发症，在1月1号住入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据指截至6号傍晚他仍留在医院。五角大楼新闻协会批评国防部的保密行为，说奥斯丁是公众人物，无权主张医疗私隐。该协会在致五角大楼的声明中写话，当美国军人在中东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而美国在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发挥关键的国家安全作用那时，让美国公众了解国防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决策能力尤其重要。经济泡沫破裂真相，深圳危机，街头遍布流浪者。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正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据总裁简报最新报道，这座依靠香港腾飞的城市目前正遭遇严重的人口流失和房价下跌危机，曾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如今已沦为遗址。在6号总裁简报发布一段7分钟影片，记录深圳龙华和平路现状。影片中这条曾经繁华的街道，遍地是无家可归的露宿者，场面令人震惊。这些无家者和美国的流浪汉不同，他们不是走鬼或瘾君子，而是辛勤的劳动者，因经济困境被迫流落街头。X 平台用户评论说，这些人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住旅馆，只能露宿街头。另一位用户说，随着深圳经济快速下滑和地产泡沫爆破，情况可能比预期更恶劣。有用户就指，深圳已沦为世界工厂遗址，没有香港和西方国家支持，深圳和香港都将失去光彩，而这一切都是由破坏香港的政策所造成。对深圳未来的担忧情绪在网上广泛蔓延。用户高春永认为，房价下跌 50% 只是轻描淡写，可能还会有更大幅度跌幅。随着改革开放的终结，深圳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深圳的高楼大厦只是表面繁荣，真正的问题是税收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失衡。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个月后，以色列正进入新的战斗阶段，中远集团停止向以色列出货，中以关系下滑，俄军滥用人海战术，英国指年底将损失50万人。彩票主持人提前讲出未开奖号码，网络沸腾。丹麦推迟向乌克兰交付 F-16。美防长患病住院，称对延迟披露担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了解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加沙战争已经满3个月，目前以军在加沙的攻势正在进入新的战争阶段。目前为止，数以千计的哈马斯分子遭到铲除，同时也是连哈马斯地下设施遭到摧毁，但是挑战仍然存在。以色列方面警告，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乃至更长时间。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所长普莱斯纳认为，现在以色列加沙战役的成功定义不是走获或消灭所有哈马斯特工，而是确保哈马斯无法再有效管理加沙地带。在以色列军队的打击下，极端组织的指挥结构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并且走向瓦解。而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副研究员萨博认为，以色列国防军领导层正在进行一场同时间的赛跑。他指出，以军在加沙能够严重削弱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但是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同样正在构成阻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国际媒体的亲哈马斯舆论。在1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南部进行清理行动，期间发生一宗意外情况。以军公布声明表示，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因为同一名正在操作无人机的恐怖分子同坐在一辆车内遭遇加沙空袭打击。在袭击中，除了恐怖分子外，两人也被击中身亡。根据以色列时报的讲法，两人分别是半岛电视台加沙记者达杜克之子瓦尔达杜克和法新社视频特约记者图里亚。以色列方面指出，被击毙的恐怖分子遭到军用飞机提前人面识别，发现其驾驶威胁以色列军队的无人机，随后以色列军机发射了两枚火箭弹对其座驾进行了定点打击。之前还有讲法认为，这两人只是同恐怖分子坐在一起的另外两名嫌疑人，在后来大家才发现他们原来是记者身份。相关消息引发媒体记者存在亲哈马斯立场的讨论。之前美国国会委员会曾经对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等媒体发信，要求他们必须提前确定记者是否同哈马斯有关联，否则对他们付款的做法可能构成资助恐怖分子的行径，这样是违反美国法律。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希望缓和中东局势，同时缩小冲突出现的范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和阿拉伯领导人会面，期间表示外界担心加沙局势引发更广泛的区域冲突，造成更多的不安全和痛苦。亦是在当日，美国情报机构公开一份机密报告，其中建议以色列应该避免在其北部开辟第二条战线。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在两条战线上的作战会增加对空军和飞行员的负荷，同时还需要对抗真主党的防空系统，势必会增加军队的压力。以色列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之一， 其武器库包括美国制造的定制版本战斗机，其中包括 F-15、F-16 和 F-35， 这些设施造价昂贵。而每日电讯部报道指出，随着同真主党的紧张局势升级，为了减少对空军动员的压力，以色列正在派遣飞艇在该地区巡逻。当局采用雷达飞艇类的高空观察气球，调查真主党的活动。这种飞艇在2022送往以色列，同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合作项目之一，由以色列国防部和美国导弹防御局开发。据悉，这种高空气球可以侦测来袭的远程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媒体指出，在目前的局面下，以色列空军正在倾向于走定点打击的空袭方向，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加沙地面的波及范围，同时削减平民卷入造成的损失。1月7号，中国航运公司中远集团暂停对以色列的航运，这个可能反映出中以关系出现下滑。外界怀疑这次暂停是否源自于也门胡塞叛军的威胁，或者是出于中共和伊朗之间的友好关系。以色列媒体指出，中远集团已经通知进口商，他们会暂停对以色列的服务，而其他的一些航运公司之前曾经宣布不在红海继续航行，但是会通过不同的航线抵达以色列。没几耐之前，也门胡塞叛军威胁破坏前往以色列的船只，这个组织不断袭击曼德海峡地区的船只，但是没有对中共所属的船只进行攻击。之前中远集团每星期对以色列运营一道航线，另外还有另一条与以色列联合营运的航线，这些服务均由中共政府的国企部门运营。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中远集团的举动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可能导致某些航运公司效仿，将以色列的货物路线延长，在其他港口卸货，这个增加了成本和航行时间，损害了与以色列的贸易以及出口商的竞争力。加沙战争爆发三个月以来，中共一直企在巴勒斯坦一边，在联合国安理会辩论中反对，甚至阻止对哈马斯进行谴责。同时，在当局宣布停止航运之前，以色列在加沙发现哈马斯大量使用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为了查明武器来源，当局对此进行了大规模调查。以色列专家表示，随着加沙战争进行，中共政府媒体明显支持哈马斯的宣传。在加沙冲突爆发前，中共当局经常对以色列和犹太人表达好感，现在却完全走向了反犹太立场。在中共官媒的带动下，很多中共五毛和小粉红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微博做出攻击性言论。以色列情报人士告诉每日电讯报，中共政府正在就这个问题对公众进行洗脑，速度前所未有的迅速。英国国防部1月7号公布情报说，俄国已经将其军队转变为低品质高数量的大规模军队。如果俄军的伤亡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到今年年底，俄国将损失50万名士兵。当局警告说，过度使用质量低、数量多的平民军队，会导致俄军的军队难以打造精锐部队，可能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将其军队的标准提高。在近期，乌克兰国防部给出数据指出，去年俄军在乌克兰的平均每日伤亡人数增加到近300人，而英国方面表示，这些数字是合理的。俄军伤亡增多的原因之一，出自于军方对阿夫贵夫卡的频繁袭击。俄军在乌克兰采取人海战术，造成大量军人丧生。比如，俄军在东部前线的一段地区，发起近乎自我毁灭的袭击。军队多次试图在乌克兰森林的同一地区发动相同的坦克袭击，但遭到乌克兰军队的7次挫败。美国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这项策略显示俄罗斯继续不顾本国士兵的生命安危，为了实现普京的目标而牺牲他们。俄国对其本国士兵的伤亡人数一直守口如瓶。美国情报机构估计，自战争开始以来，约有31万5千名俄军成员伤亡， 这个大约是战争开始时俄军总数的 90%。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开奖直播中发生诡异事件，女主持竟然提前讲出未开出的号码，引发现场观众错愕，直播被迫中断。关于彩票抽奖造假的质疑亦大量出现。据悉，在1月2号的2024002期开奖直播中，女主持人在读出号码时出现错误，将屏幕上的77号球报成了74号，但随后改口讲出正确号码。但是接下来开出的号码却刚好是主持人提前讲出的74号。随后直播立即被中断并撤换到广告。对此有评论认为，看来现场的导播发现快乐八彩票开奖出现了现场漏喊，先至切断直播信号。这一事件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愤慨和指责，质疑中国彩票系统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他们谴责说，主持人可能提前知道开出的号码，彩票开奖的公平性存疑。有网友评论说，这次直接不装了，此事无声胜有声，这样以后哪个还敢买呀，连彩票都不能够靠运气了。消息在中国网络媒体疯传多日，1月5号中共官方出面辟谣，声称彩票开奖没有造假，即时指控网络流传的短片是刻意剪辑的造谣行为，宣称要逮捕造谣者。不过在有关消息的评论区，大量网民表示不信当局的辟谣。不少评论说，只要嘴够硬，其他的自然有人解决，你们听我狡辩。还有网友说，之前出事说临时工做的，现在直接不认立，中国彩票成为最合法的大型出老千现场。网友我是高同学写道，无论有几多质疑，官方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一旦承认将是中国诚信体系的崩溃，所以只会说是工作人员看错了。还有网民评论说，看来最后中不中奖都是人家话事，大家都不买彩票就是对彩票黑幕最大的惩罚。根据彭博社报道，丹麦国防部原先承诺向乌克兰捐赠6架 F-16 战斗机的交付时间延后了6个月。8月中旬，丹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19架 F-16, 首批的6架飞机原定去年年底交付，其余飞机将在2025年交付。但现在丹麦国防部表示，交付时间将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某个时间进行。作为盟国，丹麦强调武装乌克兰组建击退俄罗斯空中战队的努力的重要，即使如此，有关的计划遭到推迟。丹麦和罗马尼亚、法国、英国和美国一样，正在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培训，目前总计有6名乌克兰飞行员在丹麦接受 F-16 战斗机训练。根据丹麦报纸 Berlingske 报道，丹麦国防部表示，丹麦将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某个时间交付首批6架战斗机。国防部指出，交付乌克兰 F-16 战斗机的时间表取决于多个条件，包括对于乌克兰飞行员的成功培训，以及乌克兰是否有提供 F-16 飞机服务所需的后勤和基础设施。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月4号表示，目前在美国接受 F-16 战斗机训练的乌克兰飞行员预计将在2024年迟些的时间完成训练。丹麦正在将 F-16 战机战队更新为新型的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但美国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面临着延迟问题，影响了原定的交付计划。整体而言，乌克兰 F-16 交付的时间表仍然受到多个因素影响。美国70岁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元旦过后因为医疗并发症住院，直至6号傍晚仍然留在医院中，他的病情没有对外宣布。根据 CNN 等媒体的报道，在奥斯丁住院期间，包括总统拜登、五国大楼官员和国会议员在内的政府高层被蒙长达4日，直到此事发生几日后才被通知，这个做法遭到媒体抨击。外界认为奥斯丁的病情消息缺乏透明度，和美国政要的常规做法背道而驰。 在引发争议之后，奥斯汀发表声明，宣布自行承担未能及时披露医疗状况的责任。他表示，我理解到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保公众得到适当的信息，但同时他亦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是我的医疗程序，我对于是否披露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作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拜登，他的身体状况对于应对国安危机至关重要。在5号，五角大楼首次证实了奥斯汀住院的消息。之后，五角大楼新闻协会对于国防部的保密行为提出批评，指出奥斯汀身为公众人物，不应该拥有隐藏医疗状况的权利。他们强调，美国军队正在中东面临扩大的威胁，同时美国亦正在乌克兰和以色列发挥着关键作用，比美国公众了解国防部长的健康状况和能力至关重要。导弹装水，美情报揭中共清洗军队原因。美政报告加强与中俄进行核能竞争，中共着力征兵减政，专家揭原因。流浪博士被揭号岛，每周飞到岛城，警告中国留学生成肥羊。彭博社6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方情报评估中共军队严重腐败，包括导弹入面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无法有效发射导弹。中共当局正在对中共军队，尤其是火箭军进行全面清洗。习近平借毛泽东威胁红二代，如果再反对将再现文革。中共军方研究人员早在2014年就将腐败问题称为削弱军队作战能力的头号杀手，而系统性腐败问题已经导致一些俄罗斯武器系统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不好。美方评估认为，中共军队内部腐败导致对其整体能力，尤其是火箭军能力下降，研判这样会令中共在未来几年考虑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变得更少。中共提出2027年将军队转变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目标，并为此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巨资，其中的核心是火箭军。这支部队被寄望将在针对台湾或南海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五角大厦发言人麦纳斯宗教表示，国防部的年度中国报告讨论了北京加强和加快军队反腐败调查的工作。有分析说，中共军队内部在掀大案，党内斗争活动直逼2012年习近平上任前后。过去6个月内，中共军队的腐败调查部门已经逮捕了10几名高级将领。上星期五，中共军队9名高级军官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还有3名军工企业高管被撤销政协委员职务。这一系列的清洗行动是在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之后发生的。李尚福只是上任7个月。中共军方机关部在今年年初的社论中承诺，将发动反腐败战争，表明接下来可能会进行更多的清洗。前中情局中国问题分析师韦德宁推文说，试问一下，保护国家免受最大威胁的核洲际弹道飞弹无法发射，还有怎样处理300个新的在建发射井盖，是不是好像噩梦一样？这个必然会损害习近平的权力。此外，5号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兵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体制内传出消息说，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为代表的一批太子党和红二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共识。对习近平来讲，这种共识是他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去年毛泽东130周年冥诞，习近平发表了讲话，实际上是警告那些反对他的红二代，借用毛泽东来威胁他们，提醒他们在文革中曾经受到的压力和迫害。因为这批红二代的父兄一辈在文革期间曾经受到过毛泽东残酷的政治整肃，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袁红兵还透露，据目前的一些迹象， 和中共党内良知人士提供的信息。中共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王岐山是习近平的一个打手，通过假借反腐败的名义帮习近平清理了相当一批权力斗争的对手。现在王岐山对于习近平的政策显然是不满意，认为这些政策很可能导致中共陷入重大的统治危机。财新传媒的社长胡舒立和王岐山的关系密切。胡舒立最近在财新周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实际上矛头都指向习近平，而这些文章已经被下架。这个也讲明王岐山可能也已经倒向了红二代所发起的反习共识。袁洪兵仲表示，目前的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现在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习家军。这些人对他不单止没有绝对的忠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绝对的不忠诚。这个可能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将导致习近平政权在2024年不断经历重大的政治地震。前面提到的中共官方免去的九名军方人士的人大代表资格中，至少有三人和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存在关联。这个意味着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张又侠已经无法保护其下属。时评人陈破空指出，这个实际上直接牵涉到张又侠的地盘。习近平现在既排斥张又侠，又不敢对他落手，但显然军中已经出现了分裂。当前中共中央军委内部已经形成了习派和张又侠派之间潜在的对立态势。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建造并出售小型无快化核反应堆 SMR， 以加强美国和地缘政治对手中俄的核能力竞争。SMR 产生的核能约为传统核反应堆的三分之一，可以预制并运送到现场。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说， SMR 的其他潜在优势还包括它比大型反应堆更便宜，且安装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华尔街日报说，尽管美国还未开始建造 SMR， 但美国官员正在试图说服伙伴国家购买美国公司仍在开发的这款尖端核反应堆，目标是从全球工业巨头俄罗斯手中夺取核市场份额，并抵御中共快速增长的核技术产业。美国希望利用新技术背后的影响力来巩固未来的商业和外交关系，并削弱中俄主导各自邻国能源供应的能力。美国的目标是签署持续50年或更长时间的伙伴关系协议，向俄罗斯的前能源合作伙伴以及担心过度依赖中俄能源的东南亚快速成长国家提供美国技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欧洲多个原本依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国家一度陷入能源危机，造成天然气价格飙涨。美国开发金融公司已经提出为美国的 NewScale 公司计划在罗马尼亚建造的核电站安排高达40亿美元的融资，该核电厂将在2029年或2030年投产。美国官员还表示，他们正在同保加利亚、加纳、印尼、哈萨克斯坦和菲律宾讨论新的核电项目。核电新创公司 Last Energy 的执行长库格马斯表示，如果我们的盟友依赖潜在敌对对手国家的能源，这样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该公司计划筹建可产生20兆瓦电力的微型反应堆。去年11月，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以促进向菲律宾出售核能技术和材料。菲律宾是日本福岛灾难十几年后重新审视核能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这些新协议旨在吸引那些希望以更简单的方式获得反应堆的伙伴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无需寻求中共提供的融资。美国官员表示，中共的融资可能带有附加条件。最近中国各省市纷纷致力于精兵简政，进行机构瘦身，削减领导职位数。专家认为，中共此举背后至少有两大动机。五号，湖北和四川等多省纷纷召开机构改革动员大会，要求将机构改革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推进编制精简和规范领导职位数量。此前贵州省已经开会 确保机构改革在1月底前落实，市县两级改革在7月底前完成。北京则要求致力精简人员编制，规范部门领导职数，甘肃要求落实编制瘦身、领导职数管理等。云南省亦提出精简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等。直至目前已有十几个省份已部署机构改革工作，这个是为了落实中共去年三月印发的机构改革方案。学者李元华分析，在未减前，有些地级市的副市长都有三五十个，从去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钱，很多地方政府以前靠卖地或者靠一些其他的税收，这么庞大的官僚机构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减一些人。好多地方政府已经都破产了，四川政府将乐山景区转让了30年经营权，将乐山大佛卖了。随着经济衰退，处处都出问题，中共为了续命不减都不得了。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中共此举有两大动机。第一，他们现在面临没办法正常运转这架专制机器，所以他要削减一些人员，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刀把子上，用在公检法司，用在国保，用在特务安全机构，以便于他最大限度地维持他的一党专政。第二，领导干部多了以后，不利于中共专制政权的政策贯彻，特别他是维稳体制、镇压体制，遭到大事件。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领导干部，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一言堂、一人拍板，他可以令他的统治工具最大限度的发挥效应。现在他将所有的资源都用在维稳，对老百姓来讲更加没有自由和人权保障，遭遇再大的不公亦没有抗争的余地，所以老百姓的处境会更加难堪，日子会更难过。此外，各地政府却高薪招聘网络员、保安员等维稳人员，国企纷纷成立由军队管理的武装部，此举被认为是为了加强维稳，镇压房地产暴雷和地方债务高筑之下来自各方的追债的人。近日，纽约曼克顿街头流浪16年的孙卫东爆红，有关对孙卫东的描述包括复旦大学、博士、美国、流浪汉等串联在一起，构成了话题的爆点。关于他为何流浪到现在的状况众说纷纭，直到5号，他昔日的复旦同学在网上讲出了事情的真相。孙卫东今年54岁，据讲他的智商极高，16岁就被复旦大学少年班物理专业录取，本科毕业后被李政道教授选中去美国深造，攻读硕士和博士，并都分别获得学位。孙卫东在做研究员的时候攻读了计算机专业，孙卫东还获得了美国绿卡，后来成为美国公民。之后他在华尔街工作过一至两年，从事的是软件开发工作，年薪在13至14万美元之间，本来是传说中的人生赢家，赴美留学华尔街工作赚高薪，令人羡慕不已。但是为什么沦为流浪汉呢？还凄惨到需要复旦大学校友来救助呢？据漫维网消息，孙卫东曾经说妻子拿了绿卡之后就和他离婚，之后受到了打击，然后就开始流浪了。不少媒体亦为这个美籍流浪汉粉饰。问题是，一个文化素养和内心素质这么强大的博士，单单是为了妻子离婚就精神崩溃了吗？5号有人爆料，所谓的被女人呃和丢钱都是假的。一位复旦同学表示，这个留美博士在入职华尔街后，每个星期坐飞机去阿拉斯加赌博，并且乐此不疲，直到输光了家产才精神受到刺激，出现幻视幻听。而他的老婆一开始亦是不离不弃，直到看到他彻底无药可救才离婚的。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之前纽约校友和政府联系准备送他回国，但当地政府表示没有义务帮助美国人。我们可以不相信他的同学爆料，但他家人的态度是希望不要打扰。美国犹他州中国籍交换生庄海遭虚拟绑架勒索事件曝光后，联邦调查局 FBI 这个星期发出警告，说层出不穷的极端骗局正在美国上演， 尤其针对中国籍的交换生或留学生。去年底，犹他州警方在伯罕城山区找到失踪四日的17岁中国籍交换生庄海，这个是至今最完整记录事件始末的虚拟绑架案件。庄海在中国的家人上个月28号收到含有庄海惊恐照片的勒索信后，向警方报案。庄家人表示，看到庄海被所谓绑架的照片后，因而相信庄海遭绑架且身处险境，支付歹徒8万元赎款。警方说，这种犯罪行为的犯罪者通常以外国交换生为目标，并警告受害者自我隔离，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被掳掠，试图向受害者家属勒索赎金。受害者之所以照办，则是因为担心家人受伤害。FBI 表示，受害者亦会被指示汇款或者向亲友讲大话以获取更多钱，或协助针对其他美国留学生的犯罪计划。FBI 提醒，如果有身份不明的人士联系教唆犯罪，不要透露任何个人资料或财务信息，亦不要汇款并停止同这个人接触。虚拟绑架组在2020年就曾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省出现，当地警方甚至用中文公布 TikTok 影片提醒中国留学生注意。中国驻阿德雷德领事馆去年8月公布，不少受害者因此蒙受损失并留下创伤。据悉，最新的虚拟绑架立基于常见的宣纸诈骗，骗子冒充晚辈的声音，这些声音甚至透过人工智能软件产制变造，接着打电话给长者，要求年长受害人立即汇款，解决晚辈的危急状况。 FBI 坦言，难以追缉网络犯罪，因犯罪人士或集团可能藏身在国外。
台湾大选前夕，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日前宣布一项3亿美元对台军售，以提供指挥、控制、通讯、电脑生命周期支持及相关设备。对此，中共7号宣布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5间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但分析指出，这个制裁只是虚张声势，对这些企业并没有实质影响。同时，美国、日本、南韩6号在美国华府召开首届美日韩三国印度太平洋对话，重新维系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今次受中共制裁的5间美国军工企业包括贝尔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联合技术系统营运公司、宇航环境公司等。中共外交部扬言冻结上述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还宣称美国需要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单边制裁中企和个人。但外交部没有指明这个制裁是回应美国对台湾的哪一项军火交易，以及美国对中企和个人的哪一项制裁。尽管中共没有统治过台湾一日，但一直宣称要将台湾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并表示不会放弃武统台湾的选项。台湾政府就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有网友评论，地球上有一个国家自己没有选举，偏要搏了命干预人家的选举。面对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华盛顿多次警告中共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否则将会铸成大错。1月6号，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长河边贤裕、南韩外交部助理郑炳元在华府召开首届美日韩三国印太对话。联合声明首先提及台湾即将在13号投票选举正副总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和国际社会的安全繁荣息息相关。三国联合声明首先针对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中共进行牵制。据悉，南韩外交部助理郑炳元曾经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担任大韩民国驻台北代表部部长。另外，美日韩三国体认到境外势力捏造情报的危机，因此讨论如何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有效面对假消息所造成的威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